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就让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再一次打动我们的心，教导我们怎样为人处事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大大荣耀你的名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早上同大家一同来到领受的是箴言第23章第6至第9节这4节的经文，请大家听我读完这几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第九节说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上个礼拜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思想到，当一个人他追求成就名成利就的时候，有两个严重的陷阱。第一个陷阱就是虚荣的追求，第二个的陷阱就是财富那个的追求。为什么人会追求虚名？为什么人会追求财富呢？就是因为人认为这两种的东西是最宝贵的，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，比功名比财富更加宝贵的，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人和家人的关系，人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在社交生活里面我们所建立那份的友情，那个才是人世间最能够满足我们的。人得到虚荣之后，人得到财富之后，不能够满足心灵那份的空虚，因为这个是神的设计。神设计成我们不单止一个个体的人，我们更加一个群体的人。常常我们彼此互相的提醒，我们需要在群体的生活里面，在社交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快乐的。一个同人不懂同人建立关系的一个人，他不会有快乐，他不会有满足的，亦都只懂追求财富追求虚荣，到头来他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人。好可惜，是不是？神的设计，神做人的时候造成我们需要神的同在，这个才会快乐。神做人的时候造成我们需要人的同在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，他那种的空虚，那种的寂寞是难以想象的。没有神的人是最痛苦的。什么人最痛苦呢？地狱里面的人是最痛苦的。因为地狱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地狱的人神远离他们，神的荣光远离他们。所以地狱的痛苦就是没有神的同在，不能够见到神的面。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首先创造亚当，神立刻呢宣布这个是不好的。神所创造的冚唪唥都好，是不是？神宣布不好，因为他知道呢亚当一个人不能够生活得好，所以神立刻为他创造夏娃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才能够真正给人得到那种的满足。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之所以为乐园呢，一个快乐的地方，快乐在哪处呢？今天我想很多年轻人难以想象，被你想象回到创世纪那个的乐园里面的时候，哇，有什么那么快乐啊？得些花草树木、今天城市的人又不是那么欣赏那么多花草树木，是吗？有什么那么快乐啊？有没有电视？有没有电脑？有没有游戏机？没有财富，没有靓车，没有靓楼，咁乐园有咩咁快乐啊？有神嘅同在，乐园之所以快乐呢，圣经话就是因为神常常去到乐园里面与佢哋同在。乐园之所以快乐呢，就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，神为佢创造 一个配偶，享受彼此之间嗰种嘅快乐。所以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，本来快乐嘅家庭天伦之乐，好多时候咧，因为人嘅罪，变成好似地狱一样，本来应该快乐嘅天堂家庭嗰种嘅快乐，变成好似地狱一样。难怪有人话，如果你想你害怕孤单嘅说话，就请你唔好结婚。当然呢个系讲得离谱一啲啦，系咪？但好多时候实际嘅情况亦都系咁嘅。未结婚嘅时候谈情说爱，话几咁开心，系咪？一下住埋一齐，接触得近啲嘅时候，好多问题都出现啦，更加孤单，更加寂寞。人与人之间嘅友情是重要的，神要成为我们的朋友，好像他成为阿伯拉罕的朋友一样，享受神的友情的，那个是最开心最快乐的，是神的同在。人最大的贫穷是什么呢？不是物质的贫穷，也不是知识的贫穷，人最大的贫穷在友情上面，那种是贫穷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神，是最大的贫穷。没有神是最大的贫穷，是最大的空虚，最大的缺乏。所以耶稣对这个的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人说，没错，你说你很富有，你什么都有，物质的东西你就有了。但是耶稣说，其实你们是最贫穷的，是赤贫，一无所有的，甚至是黑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读那封信呢，到了后尾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在门外叩门，我在拍门，我要入来。耶稣被我们排斥在门外，他还谦卑自己，在我们门口那处拍门，我要入来跟你一起坐席，享受我的同在，那种的快乐，好像大筵席一样，那种的快乐。但人今天最大的贫穷是什么呢？将耶稣基督永诸门外。人最大的贫穷也都因为在人世间，我们得不到爱，得不到关怀。所以天主教的德兰修女说，孤单和得不到照顾的那种的感觉呢，是最大的贫穷。这个是真的。所以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呢，是爱那种的关系。这种关系建立我们同神之间那种爱的关系上面。所以这段的经文呢，教导我们怎样同人相交，以至我们有友情那种的快乐，那种的满足。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呢，今天我们的困难就是，我们同人建立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是建造着一道的围墙，在我们同神同人的中间。我们同人相处的时候，要建立桥梁，爱的桥梁，才能够真的有友情那种的享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讲到两类的人呢，在我们的社交生活里面，我们要避免的。这两类人呢，都是建造着围墙，叫我们不能够接近他的。第一类人呢，就是第六章第八节所讲的这一类人。这一类人呢，我们总结来讲，你可以说他们是一种表里不一的人，表面和里面呢不一致的。我们要避免在社交生活里面这些表里不一的人。这些人是怎样的人呢？第六节说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食。他请你吃饭呢，你不要贪食，因为他是恶眼人。咁恶眼人系咩嘅人呢？里面充满罪恶嘅人啦，所有罪恶都嚟自自私自利嘅心，系咪？所以呢个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话：眼目慈善嘅，即系一个人嘅心点样呢？佢表里不一都好咧，好多时候从佢眼光嗰处咧可以流露到出嚟吓，慈。廿二章第九节话，眼目慈善嘅，即系话佢心里面咧好慷慨嘅， 他愿意帮助别人的，这个叫做眼目慈善的人。一个人心里面凶恶的，在他眼睛那时可以看得到的。有人说眼睛是我们灵魂的窗，你要看看一个人里面的灵魂，内在的生命怎样呢？你望下他眼睛，你可以看得到。眼睛是灵魂的窗，所以他心里面凶恶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他目露凶光，他里面很哀伤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哀伤的目光，我们看得到的。这个这样的人呢，他的所以罪恶在哪里呢？就是跟着呢，我们看到第七节那处，给我们看到他的恶眼在哪里，可以看得到的。就是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这个思量就是他心里面常常计数的，思量呢可以翻译做计数，他算术很厉害的，精于计数的人，他最厉害就是计数，他心里面常常是计数的。即是说这个人呢是一个的斤斤计较的人，他请你吃饭之所以你要小心点吃呢，就是斤斤计较。他不是只是请你吃饭，他有目的的。他请你吃饭呢，他要得到更多的利益。我请你吃饭多少钱啊，我要从他身上呢得到更多的利益，这样才值得嘛。这里的意思是这样。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是吝啬的，是一个的小气的自私自利的人。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已经为自己建筑了一个的很厚的围墙，你可能真的去帮到他，跟他做朋友，因为他下下都要计算个利益，什么都计算利益的，是做生意，做生意真的要计算利益的，是不是要斤斤计较的。你做生意的朋友说，我们这行呢个利润很低的，如果计错少少那条数呢都容易蚀本的，所以做生意就要真的精打细算，做生意呢要斤斤计较。你请我去做顾问，每个钟头呢收你几多千元的，几多万元的，要这样计数的。所以坐下来跟你聊天，不是跟你做朋友，主要是跟你计数，要给你多少服务，你给我多少钱。你做朋友呢就不是斤斤计较的，做朋友不是自私地呢我要从你身上得到多少利益，真正的朋友呢是肯付出的。所以你可以呢相识满天下，但你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。你想要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吗？当你事业失败的时候，当你什么钱都没有的时候，当你在患难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因为当你在患难里面的时候呢，所有你的朋友都走清光，好像那个浪子一样，是吧？他从爸爸那时得到身家很多钱的时候，哇，很多朋友围着他跟他饮饮食食，他的钱没了，在饥荒里面的时候什么朋友都没了。他心灵里面当时只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爸爸。他想起他爸爸，要回到爸爸那处去。哪个是你真正的朋友呢？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仍然留在你身边的那几个人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因为他不是斤斤计较，哇，他现在什么都没了，用什么，现在他 跟我借钱，快点走开一点，哇，现在他有这么严重的问题，用什么影响我的名声。斤斤计较的人为自己建造一道的墙壁是不能够亲近的。真正美丽的社交生活是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扶持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因为他是那一位愿意为我们付出的。我们的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过给我们。他要跟阿伯拉罕做朋友，他亦都要跟我们做朋友，因为他是那位最愿意为我们付出的，甚至他最宝贵儿子的生命都为我们付出的那一位。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因为他来到世界上面，他没有为自己寻求什么，他是 the man for others， 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。 到处只是付出，甚至最后他走上十字架，为人的罪钉上十字架，将他的生命倾倒。因为耶稣要成为全人类的朋友，可惜今天人仍然是将我们的围墙高筑。耶稣基督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将人与神之间那道厚厚的墙是摧毁了，以至到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他爱十字架的爱是建造了一条的路，一道的桥梁，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成为我们最要好的朋友。这个是救恩，是吗？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的朋友，他藉着他的儿子建造了一道的桥梁，今天要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用耶稣基督的爱今天摧毁我们同神之间那道的墙壁。腓立比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血得以亲近我们的神，耶稣基督使我们同神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中间隔断了的墙。我们的神爱我们，付最大的代价，用他的爱建造一道的桥梁，要到我们这一处来。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呢？这个是我们的选择，是吗？朋友愿意为朋友舍命，当然你在世界上不是找到那么多的朋友，是吗？但我们最能够在世界上最大的满足、最大的享受呢，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那种的爱。在人世间呢，夫妇之间、父母子女之间彼此建立爱的桥梁，就成为真正可以享受的天伦之乐。可惜今天很多的家庭本来应该是成为一个乐园，都变成好像地狱一样，令我们不懂建立桥梁来到彼此互相的联络、互相的接触。1995年呢，有一个美国明星叫 Chris Reeve， 他扮演超人的角色，所以特别很多小孩子都认识他的。1995年的时候呢，他堕马受重伤，膊头之下完全瘫痪了。在这么悲惨的遭遇里面呢，他跟妈妈商量，他说不如呢，他妈妈都同意将这些维持我生命的机器呢拿走了，等我离开。跟妈妈做到这个决定之后呢，就找时间要跟他太太交代这件事情，找到一个好的机会跟他太太在一起。他对他太太说，我们好不好让我不再被这机器维持我生命，让我离开。他太太听到这样说话的时候，流着眼泪对他说，我一定要同你坚持到底这样生活下去，你仍然是你，我爱你。就是太太这句说话给他有力量继续生存下去。他甚至写了一本的回忆录，当然他说出来人家帮他写的。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《我仍然是我》，就是他太太那句说话。斤斤计较的人，自私自利的人，啊，你现在都没什么给到我了，你又不做得明星，又不赚到钱，对不起了。你仍然是你，你变成植物人都好，你仍然是我的丈夫，我仍然爱你。这个就是真正的那种的友情，是吗？夫妇之间的友情，朋友愿意付出，我会同你挨下去，挨到底。不是好像最近我们看到 Florida 那个的植物人，她丈夫说，哇，这么久了，连水连营养都不给你了，你快点离开了。 今日我哋需要嘅系好似 Chris Reeve 嘅太太一样，喺咁艰难嘅丈夫嘅生命里面咧，建立一道桥梁。第二，我哋睇到呢个恶眼人，佢所建造嘅系咩嘅桥，系咩嘅墙壁呢？第二节嗰句话下半节，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心却你与你相背。嗱，食多啲啊吓，嗱任你叫啊，你叫乜嘢啊？我出钱，今次我请，但心里面就诶、哎，千祈唔好鱼翅燕窝吓，啊唔好叫啲太靓嘅嘢，啊唔好叫啲太贵嘅嘢，口不对心系咪？咁样嘅人咧，口不对心，同人相处。其实佢请你食饭是另有目的的，佢计过条数，今次请食饭几多钱，一定要在你身上咧攞翻几多利益，唔系嘅时候咧蚀底啦。咁样斤斤计较嘅人，佢往往系口不对心。今日几多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嘅温暖嘅友情，系被呢种口不对心呢种嘅行为咧，你都系摧毁咗嘅。因为口不对心的人，他对你好呢是一种抛砖引玉，是吗？比较砖你，其实他想你从你身上得到块玉，请你吃饭另有目的，你鸭沙龙一样。他有一个的妹妹叫他玛，被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暗恋强奸了，他很愤怒，但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没有立刻有行动，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等待，来设计。有一天对他爸爸大卫说，我想请我所有的兄弟吃饭，当他们吃得很快乐开怀畅饮的时候，他就叫他手下杀死暗恋。口不对心，可能在这吃饭的时候真的、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，好兄弟那句说话未讲完就刀就出来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特别年轻人，我们交结朋友都要很小心，很多人是口不对心的，不是对你好的你就一定要施予他，那就很难做人，是吗？有些朋友他你呢丸仔不怕，你请你吃不用钱的，你我吃了几多了都没事，你说大麻不好不紧要的，没害的，给你吃一次两次三次不用钱的，哇这个真的是朋友帮我得咁开心，但系到你上瘾嘅时候，问题就出现啦，系咪？口不对心，系嗰个严重嘅墙壁咧。口不对心有时咧，变成一种严重嘅欺骗，往往害咗自己，亦都害咗别人。但有时我哋口不对心喺我哋生活里边。我们所害的是我们自己所亲爱的人，因为我们口不对心，我们所真的爱的人呢，他是被我们所害。你对你的细蚊仔说，哇你考试只得90分啊，不得，你下次要考好一点，他明明很乖，你说你是不乖的。做父母的很多要求，虽然心里面呢都赞赏自己的仔自己的女，在他们面前就说他们这样不得那样不得，在朋友面前赞自己仔女多好，在仔女面前总是批评他们挑剔他们。心蚊仔不识嘢，你是最高的权威嘛，在家里面你说他不好，他就认为自己不好了，他失去自尊，就是因为你口不对心。其实你心里面很欣赏他的，你没有表达出来嘛，夫妇都是这样，有很多时候见面的时候你得我，我闹你，但是没见面的时候呢，好挂住 对方，一见面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，离开的时候大家好挂住，口不对心可以产生严重的效果，不懂表达对儿女的爱，不懂表达对家人的爱，结果带来的可能是严重的伤害。好像一对的夫妇结了婚之后，有是基督徒夫妇来的，结婚之后生了两个仔， 有一次他们顶颈嗌交，结果怎样呢？越来情况越严重，就好了，离婚，轻率地离婚。离婚之后25年，两个都没有再结婚。25年之后呢，这个太太忽然间听闻呢，她离了婚的丈夫患了重病，在医院的时候快点冲去看医院里面离了婚的丈夫，对这个丈夫说，请你原谅我，过二十五年都是我不啱。这个丈夫又说，都是我不啱。结果在病床那时候两个言归于好，25年来都没有表达心里面的说话呢，在病床那时候表达了。又找以前我们认识的牧师回来，在病床那时候呢跟他们做一次证婚，重归于好。当他们再结婚的时候，他们思想一下自己过二十五年，因为口不对心，二十五年都没有结婚，仍然爱对方嘛，但是讲不出，不肯表达。想起自己口不对心，结果两个仔在破碎家庭长大，他们再结婚之后呢，一个仔已经离开世界，另外一个仔呢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他们说在那二十五年里面，他们祈祷的生活是没有力量的，侍奉也都是没有力量的。二十五年的痛苦，全家的痛苦，因为不肯讲真心的说话，在这里严重的墙壁，很难相处，口不对心。第三方面，这个恶眼人他的墙壁在哪里呢？第八次的说话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。这个我想是寓意式的，不是真的一路吃一路呕。你所说甘美的言语也必落空，即是说一路吃饭的时候，一路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，周身都很不自然的，想快点离开就好了。如果你跟人相处到一个地步，人家一接近你就觉得哇都好难，好难大家继续下去，咁就好痛苦。即係话呢，呢、这个恶眼人係常常令人痛苦嘅人。一句说话，一个眼色，背后对人嘅批评，乜嘢都可以呢令到人哋呢感觉到好唔舒服嘅。所吃嘅那点食物都吐出嚟，你话几个唔舒服呢？试过呕吐的人就知道那种感受，我们有没有令到人的感受真的那么痛苦的呢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口不对心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私，譬如你去请一个人，我们认为呢，大家认为你在成长班里面呢，你最可以成为我们的班长的，我们请你做班长，本来心里面很欢喜，是不是沾沾自喜，但口里面怎么说？不好了，不行的，我隔离那个人 他比我更好，你应该找他，人家最不喜欢就是他，是吧？你应该找他，人家说 你做吧，你做吧，不好了， 你找第二个吧。说了几个人真的找第二个的时候，哇，心里面很不舒服，嬲到不得了，说了都不是的，你说叫做班长呃我的，真的有这样的人，我都遇见过的人，令人几难相处，是不是？下下都不知道你究竟心里面想什么，下下都不知道呢讲了什么说话会得罪你的，很难相处，是不是？一个容易跟人相处的人，会不会令到人呕吐的人呢？自己知道他要讲的说话，知道这个说话出去呢就伤害人，他就不喜欢的了，但就是要你不喜欢，好难相处的人，是吗？其实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，人与人的相处很多时候真是一路吃一路呕吐，那个环境令到你很不舒服的。他不在家就最好了，他不在这个工作场合就最好了，你都 令到人感觉到多痛苦，是吗？最令到本来温馨快乐的人际关系变成是可怕叫人呕吐的那种的关系， 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，他讲过一句说话，他说今天人类的情况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群的箭猪在冬天的时候聚集在家里面，外面越冻的时候在里面呢他就越逼得近一点，越希望黐埋人哋嗰树咧，能够得到人哋嘅温暖。但系越黐得埋啲，逼得近啲嘅时候，大家彼此嗰啲嘅刺咧就互相嘅攻击。大家咧越黐得埋嘅时候，个伤害就越大。呢个系罪，呢个系罪。嗱，耶稣基督嘅教导系点样咧？我哋基督徒唔应该喺呢箭猪嘅环境里边，你要过生活。我们应该得到耶稣基督所赐下的那八福里面的八德，当我们有那八种的美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耶稣说你们就可以出去成为这个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这个箭猪一样的世代呢，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盐放在汤里面，本来没有味道的煲汤变成几好味道，是吧？因为盐有调味的作用，愿意神给我们去到工作的场合，在家庭，回到家庭的里面，在学校的里面，人家一见到我们的时候就兴奋了，我们好像盐一样调味，将我们的爱散发，将我们的爱用来建造很多的桥梁，让人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和温馨。世上的光，黑暗代表痛苦，黑暗代表那种的罪恶，是吗？这个黑暗可怕的世代里面需要光。当我们进入人的中间的时候，不单只有光，而且有热，是吗？光和热力带来给人有温馨，人所需要的是光。让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成为世代的盐，世代的光，因为我们懂得建造爱的桥梁。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人，在第九节这里，另外一种人，第九节呢就承接上面第八节后面那句，你所讲甘美的言语呢必定落空。一个人请你吃饭，合不对心，令到你很不舒服，你讲很多的好听的说话都落空，对他没有帮助的，啊。咁跟住第九節講到一種人咧，佢係中意啦，好話佢我唔應該建造自私自利，建造牆壁，我要建造愛嘅橋梁。但係呢度第九節你要建造愛嘅橋梁，肯付出同人做朋友嘅時候都要小心，都要小心，唔好去幫助一啲咧愚昧嘅人，因為佢唔識欣賞你嘅幫助，佢唔識欣賞你嘅付出。你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好处给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做桥梁呢，都不是随便做桥梁的吗？社交的忠告告诉我们，有些人呢是不值得我们将爱的桥梁搭过去他那处的。这人是怎样的人呢？你讲给他听的说话，但这里不是说你讲给很多人听，他听到，这里特别是讲到你讲在他耳里面的说话，你特别为他的，你特别只是讲给他听的那番的说话，要造就他，要帮助他的，结果怎样呢？他听不入，他藐视你的智慧。这些人是令到我们花费我们很多时间，圣经说不值得花时间在这样的所谓朋友的身上。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，他说不要将圣物呢给过那些狗，也不要把你的珍珠呢丢在猪的前面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呢咬你们。践踏珍珠是猪，是不是咬呢就应该是狗咬回来。不要将圣物好的东西给过那些不懂欣赏的人。这个比方大概意思是这样，即是说 譬如我哋举一个例，譬如话你传福音啊，咁宝贵嘅福音，圣物咁宝贵嘅福音，传俾有啲人听嘅时候咧，佢接受唔到嘅时候咧，佢会点啊？嗱，你唔好再烦我吓，因为你再同我讲耶稣基督嘅事情咧，我赶你走啊！如果你再同我讲咧，冇朋友做噶啦，冇同事做噶啦，嗱咁嘅人你咪唔好同佢讲咯，系咪？我谂耶稣基督的意思系咁样，但唔系话你唔再关心佢。你为他祈祷，有一天回转头再问下他的时候，心灵准备好，我就接受你给他福音的礼物。但他时候未到，不要顾着搭桥梁在他身上，他接受不到。不要将珍珠丢在猪的面前，他不懂得欣赏嘛。你大把珍珠，好中意，真系袋住好多珍珠。你又好中意啲珠，去到珠栏嗰处咧，见到你心爱嘅珠嘅时候，啊，抌啲珍珠落去，佢攞嚟食，嚼咯，就算嚼得碎咧，都冇味道。咁咪好嬲咯，将啲珍你俾佢珍珠咧，浅踏，嘥咗你啲珍珠。所以有人话咧，你千祈唔好教嗰啲猪唱歌，一两个效果啊。第一呢，浪费你的时间；第二呢，令到他不喜欢你，憎恶你。不要教猪唱歌，接受不到。所以做朋友呢，我们都要了解这件事。这里呢，我们留意的就是这些这愚昧人呢，都是为自己已经捉了场了嘛，暂时未推得冧的。我说你不要讲说话给那愚昧人听，那些愚昧人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是不是那些真是没知识的人啊？没读过书的人啊？ IQ 很低的人？完全不是啊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为他必藐视你的智慧。你有智慧他都藐视，就是说呢，他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。他不是不知道你那些有智慧，他说我的智慧高过你而已。你的智慧比我不比得上我那些智慧。圣经已经是过时了嘛，你成日讲圣经啲嘢俾我听，有咩用得噶？已经过时噶啦。我今日时代嘅我读咁多书，我做咩要2000年前嘅耶稣基督啊？几千年前嘅圣经对我冇乜帮助。呢愚昧人咧系骄傲嘅人，骄傲嘅人嘅问题喺边处咧？自满自足啦，不追求长进啦。因为自满自足不追求长进的人，你说他是不是愚昧呢？今天的世代自满自足不追求长进，结果生命停滞，没有成长。骄傲的人坚持己见，这个是他的愚昧。之所以愚昧是坚持己见，和人开会的时候，我是最厉害的专家，你其他都是专家，但你没有我那么厉害。我说是这样，对就是对，我不听你其他人讲说话，咁咪好愚昧啦，系咪？你几叻都好，其他嘅人咧，佢哋嘅意见都总有啲你听得入，可以俾你用得着，系咪？呢叫集思广益啊嘛。因为唔识集思广益嘅人，你话几咁愚昧？一个人叻极都有限，喺今日嘅世代里面，喺个知识大爆炸嘅时代里面，你叻极都有限。骄傲嘅人咧就系我到咗极限啦，你有乜嘢俾过我的嘅？骄傲嘅人愚昧就喺呢处，所以骄傲嘅人系一个固步自封嘅人。死守过时不合用的传统，结果呢很快脆被时代所淘汰。所以这样骄傲的人呢，为自己建造了一道墙壁，成为一个很愚昧的人。神帮不到他，因为他去到神的面前，他都整个杯呢满晒水了，神只要倒多些水的时候倒不到，满晒了。其实他自以为满了，他不是真的自己很满。在人的那处呢，他亦都不会得到帮助，你有什么帮到我呢？所以骄傲的人是很孤单的，没有朋友的，他不想要朋友，朋友亦都很难接近得到他，因为他为自己建造了一道难以摧毁的围墙。愚昧人是怎样的人呢？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。神话他愚昧，那是真是愚昧，是吗？但这个人会不会觉得自己愚昧？不会的，觉得自己很厉害的，骄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但神话他就是一个愚昧的人，所以他没有自知之明。 咁啊，世界上面都好多咁嘅人，明明唱歌成日都走音嘅，佢放落教会，你要一定要揾个独唱啊，揾人独唱咧，揾我，我唱得最好。个个知道佢走音，佢都唔知道自己走音，冇自知之明啊嘛。初信翻到教会，啊眼望女，喂呢度咧最本事系我。你要找教会领袖咩？你嚟我呢处，冇自知之明。所以往往呢啲咁样嘅圣经呢度所讲嘅愚昧人冇自知之明咧，系一个肤浅嘅人，肤浅嘅人。越肤浅嘅人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喎。你睇下啲细蚊仔，咩都唔识嘅，但你同佢讲亲乜嘢，佢都话佢叻，佢最叻，佢最识嘅。嗯，到咗大个嘅时候都系咁啊。你同佢见面倾偈就只有佢讲冇你讲嘅，因为佢最叻啊嘛。其实讲得越多，只系显示自己更多嘅愚昧。喺呢个知识大爆炸嘅时代里边，真系好深入认识某方面学问嘅人咧，佢先知道自己嘅肤浅啊。净系掂到少少嘅咧，就觉得自己好叻。所以真系有深度嘅人咧，唔容易讲说话，因为知道咧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。你佢知道呢，一讲亲嘅就牵涉好多複雜嘅问题呢，佢冇处理到嘅。佢佢唔轻易讲说话。但係初初入门识少少嘅呢，哇佢真係可以讲几个钟头。全世界佢最叻。所以圣经话佢係愚昧人就係咁样啦。所以我哋都留意到呢，有时我哋发现有啲基督徒心里面有一种咁样嘅睇法。我啲人太叻太好啦，如果有人做传道呢，就找那些没那么叻的，我这个人要贡献社会，神的国度可以找一些、啊、没那么本事的。好多基督徒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仔女那么叻，怎么可以去奉献做传道啊，他要找钱嘛，服务社会嘛，不可以服务神的国度，觉得自己太好，所以难怪保罗在当时话咧，所以蒙召嘅咧，按肉体嚟讲有智慧嘅唔多，有能力嘅唔多，有尊贵嘅唔多，因为嗰啲自以为尊贵嘅人，有智慧嘅人咧，佢哋唔肯俾神用，因此神拣选咗世上愚拙嘅，叫有智慧嘅羞愧；神也拣选咗世上卑贱嘅，被人厌恶嘅。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神就是这样工作。但我也看到有些好像保罗一样，他仍然愿意被神用，有些好像奥古斯丁一样，在世界上面按肉体来说有学问的人愿意被神使用，好像昔日的摩西一样，最终神都用得着他。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都是渔夫来的，二十岁左右的人，当时很多文士法利赛人，宗教学问很深奥的人，耶稣没有拣选他们，因为他们骄傲，因为他们自视过高，走去听耶稣基督讲道，只是要挑剔要批评，看看捉到有些什么我拿回去抨击耶稣基督的。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上十字架之前，对住耶路撒冷来到哀哭，耶稣好难过，说我好像母鸡一样要焦罪，你们好像小鸡一样到我这处来，耶稣要搭爱的桥梁到他们的中间，但是他们的骄傲，他们的无知，那埲墙在那处不肯摧毁推毁自己，那埲墙去到耶稣基督那处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认识到最重要的不是财富，神给我们，我们感谢神，最重要的不是名誉虚荣，最重要的是人和神的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夫妇之间的关系，父母子女之间天伦之乐，这种爱的关系叫我们真正生命丰富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，当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彼此的关顾， 当我们在同事之间建立更多爱的桥梁的时候，将来我们去到天堂，我们就很适应了。因为天堂没有其他这些我们追求的名利，天堂里面都没有我们所追求的财富，天堂里面只有敬拜，只有团契的生活，神与人之间那种的爱，人与人之间团契的爱，这个就是天堂的快乐。让我们今天用爱建造更多的桥梁，在社交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，用今日圣经给我们的提醒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起作用，让我们爱你更深，让我们所追求的乃爱你和爱别人，建立更多爱的桥梁，叫我们得到更大的满足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